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研讨《大智论》卷三十，请翻开讲义864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到，菩萨如果想要种一个善根于佛福田当中，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而不穷尽的话，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我们先看论的大项，大的项目，它很详细的一段一段来解释这个经文。首先，欲植一善根于佛福田中，先解释善根，然后在下面大的部分二，解释一，一善根的一是指什么。再来，一善根解释完以后，接着就是种在福田，那什么是福田，什么是种植，乃至得无上菩提不尽，不尽，为什么福会不尽，那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我们先看论的解说，什么是善根。善根者，三善根，有三种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一切善法都是从三善根而生而增长，就好像药树草木，因为有根才能够得生成增长，可以生可以增长，所以根还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修学，不是只是着重在表面功夫，是最重要的根本，不贪不嗔不痴。那底下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说今言善根者，现在所谓的善根，那是由善根因缘而得的供养之具，譬如说花、香、灯明，拿这些供养具来供养佛。这个前面有提过嘛，就印中说过，我们要以不贪不嗔不痴来供养，那才是真正的供养诸佛。所以这里说种植一善根于佛福田中，这个善根是指由善根因缘不贪不嗔不痴的因缘而得的供养具，比如说花、香、灯明，还有法供养、持戒、诵经等，因中说过。何以故？香花不定，以善心供养故，名为善根。香花如果不是用清净的心，那这个不算真正的供养。真正的供养要让它福不尽，一定要有不贪不嗔不痴的善根，这样善心供养才名为善根。下面这个比喻非常好，他说布施并不就是福。布施比如说有的人他自己家里很多垃圾清一清，我布施给你，那是清垃圾，不一定是在布施利益众生。不过布施它可以破除悭贪，可以开善法之门。那真正的福是什么？是要善根，需要善根才名为福。就像穿针引线来缝衣服，真正缝衣服的并不是针啊，需要有针加上线才能够缝衣服。所以这里是指针它要与线合才能够缝衣服。同样的，我们布施要以善根，不贪不嗔不痴相应才是真正的福。是这样的比喻。 否则只有真不能够逢一，只有布施而没有善根也不能够得福。所以在其他地方提到福德跟福德果报事实上有微妙的差异。福德是指善法体，善法体无形无相不贪不嗔不痴，这样善法那才是福德。你有这个福德才能够感得其他的衣食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等那是福德的果报那我们重要是培养善根的福德。好，一者他说种一善根嘛那一指的是花香灯明或者礼敬诵经，礼敬是深夜的礼拜诵经那是口，另外心意业也要配合修戒定慧。那戒当然也有身身的清净啊，口的清净，还有业的清净，还有定慧一一供养即法供养种植在诸佛田中底下解释植于佛田先解释佛田，再来解释植。所谓佛田就是十方三世诸佛那佛在世，那直接供养佛当然是最好的，即使没有遇到佛即使是佛的形象或者是佛的舍利都好。那也没有供养佛塔舍利，也没有供养到真佛，那我们念佛来法供养这个也算是植善根于佛田当中。那所谓植植就种植或者增长的意思，它要专心坚着，就要一心不要三心两意布施以后供养以后又后悔它要很专注，而且要坚固根如果不稳的话，它本立而道生嘛，对不对？如果这本不坚固的话，当然长得就不好那有人就问，经言种种福田，那为什么这里只是说要种于佛田呢像菩萨也有菩萨的福田圣阿罗汉或者乃至凡夫有德之人，他也有种种的福田对不对？父母也有敬天，都可以种为什么一定要说种在佛的田当中呢好，论主回答，虽有种种福田，佛是第一福田，因为佛具有无量的功德实力事务所谓是八不空法等所以说这里只说只以佛田。那如果从三宝来看佛宝以外还有法宝僧宝说法宝虽然是佛之师，因为佛也是修学佛法悟道才成佛的嘛但是法虽然是佛之师，如果佛不说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法法为无用。譬如虽有好药如果没有良医的指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好药，这个药怎么使用而不清楚药者无用。以是故法宝虽上在法宝之前我们先说佛佛宝法宝那僧宝更下了复次佛田能获无量果报其他的虽然说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果报，但是呢跟佛田比起来就稍微差一点以是故佛田第一。好，再来谈到乃至得无上菩提而不穷尽。之所以能够福德不穷尽有几个理由。第一个，诸佛成就无量功德故那在佛田当中种植福福也不穷尽复次佛功德无量无边无数 无比。那众福的人他的福也不尽，这是沾佛的光。再来，佛当菩萨的时候，他视度一切众生，他心量广大，愿一切众生，那众生无量无边，所以得福也无穷无尽。复次，佛田清净，他拔除种种的污秽的杂草，哪些污秽杂草呢？就是爱等诸烦恼，爱啊无明这些杂草，而且呢要整地，境界为平地，还要有大慈悲为良美，总之就是要除烦恼，要有清净的戒，要有大慈悲，去除种种的恶邪险土，有三十七道品为沟槛，就是灌溉啦，需要有一些沟渠田埂，另外有实力事无所谓世外之等为圆墙，就是比如说果园啊或等等的，怕其他来侵害啦，风灾啦或者虫害，其他动物的侵害，需要有一些保护的围墙，那这些都做得很好，就能够出生三生涅槃果报。如果我们能够种植福德于这样的无上福田当中，得到福就无尽。好，那外人就问说，一切有为法无常相，都是生住意灭嘛，都是 有为法，那有为法有生嘛，就一定有灭，有成住坏空，那终归一尽啊。那福从因你而生，福德也是有为法，那怎么能够不穷尽呢？好，论主回答，亦不言常不尽，只是说乃至得佛中间不尽，这就是般若经的颂，乃至得无上菩提不尽，就是从发心啊，种福田一直到成佛，这中间不尽，这是其中一个解说。第二个解说是复次，一切有为法虽然念念生灭，不过由于因缘不断的相续不断所以果报不失，故名为不尽。就像灯灯的火焰啊，它也是刹那生灭嘛，焰焰生灭，不过呢因为不断的加油所以它灯灯相续啊，那火焰相续，不名为灭。那一旦油没有了，或者那个灯芯啊柱也都烧完了这个时候才称为灭。福德也是如此，身心重于良田的缘故，乃至法尽而亦不尽。好，复次，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尽。涅槃是空涅槃是毕竟空，它是没有生灭嘛，那没有生灭当然就不尽没有灭当然就不尽嘛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如这个字，如涅槃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尽，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亦不尽。这里是强调菩萨有智慧，能够知道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空相如涅槃，那涅槃是不生不灭，那福德与这智慧诸法实相合所以福德也不尽。那外人问如果涅槃不尽的话，那福德也应该恒常不会穷尽呢？因为涅槃既然是不灭嘛，那么如果说 你福德就是涅槃的话，涅槃不灭，那福德应该经常不灭咯。那为什么说乃至佛中间不净？外人是提出质疑啊，你前面讲说乃至佛这中间是不灭，那但是又提到说涅槃不灭，那福德像涅槃那样子的话，既然涅槃不灭，那福德也永远不灭咯。我们看论处回答啊，这福德以智慧力故，令功德如涅槃毕竟空，不生不灭。就是说这福德之所以能够延续，虽然说它是生灭法啊，福德是生灭法啊，但是因为菩萨有智慧力故啊，可以让这样的福德功德就像涅槃毕竟空，可以让它不生不灭。就好像说我们在燃灯，灯烛啊，它虽然是生灭生灭生灭，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加油啊，好好的护持它的话，它也会不灭一样啊。那下面注意，他说这里是比喻如涅槃，并不就是涅槃，它只是譬如啦啊，类似涅槃那样，但是并不就等于涅槃。如果说就是完全等于涅槃的话，涅槃那当然就不灭了啊，它无为法啦啊。但是这里只是说哦，有点类似，但是并不就等于涅槃啊。如果福德就是涅槃，那就不应为喻啊。如果就是涅槃啊，云何果报成佛而不净？就如果是涅槃的话，那就不会穷尽的了啊，不会只说哦，只到成佛这而已。好，下面，譬如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啊。如解脱毕竟空相。是空解脱门，观世间亦毕竟空。如解脱是无相相啊，那修无相解脱门，观世间也无相相。如解脱无作相啊，无作解脱门，观世间亦无作相。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三解脱门是空无相无作，我们修三解脱门可以入涅槃得解脱啊。那我们在般若经里面也提到很多译名，各种不同的别名，比如说提到涅槃不生不灭啊，或者是如法性实际啊，或者是空无相无作。那印顺导师在空之探究把这些译名，虽然是类似的译名，有分成净行果，净境界的净啊，还有修行或者它的果报。像涅槃不生不灭，这个是从果来说。那么空无相无作，这是行啊，这是行。所以这里提到空无相无作，这是三解脱门，它是入解脱的门。那入了以后，那才是涅槃啊。所以那净的话，就是如法性实际，那是属于理净，所观的理净。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修空无相无作这样的行门啊，而得解脱。所以他这里是讲啊，类似前面所说的以智慧力令福德如涅槃啊，那同样的这里就是三解脱门啊，来观世间如解脱毕竟空。 就福德是对应观世间的啊，福德还是有为嘛，那世间有为，那借助智慧的行门，空无相无作啊，来观这世间啊，如涅槃，不生不灭。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福德啊，如涅槃这样子不穷尽。以是故说，欲植一善根于佛福田，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而不穷尽，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般若波罗蜜要观毕竟空嘛，啊，那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也是要观毕竟空，这个都是要靠智慧啊，才能够观世间如涅槃哦，或者说以智慧力让福德啊能够延续啊，不穷尽。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个单元。般若经说，菩萨摩萨想要令十方诸佛称赞菩萨的名字，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好，我问，菩萨观诸法毕竟空，他已经没有我执了，已经破除骄慢了，那为什么他还希望佛来赞叹他？那不是这沽名钓誉吗？哎，那又菩萨照理说他应该供养诸佛嘛，哦，怎么反求诸佛来供养菩萨呢？做这样的质疑啊。好，论主回答，佛法有二门，一个是第一门，就圣义门，第二个是世俗法门。这里所说希望诸佛赞叹菩萨，这是从世俗门来讲啊，欲令诸佛赞叹。虽然被佛所赞叹，但是这菩萨没有我执，不取众生相啊，只不过是世间假名故说。再来，菩萨为什么啊他需要佛赞叹呢？事实上，他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啊。你说菩萨应该供养诸佛，怎么反求佛供养啊？这个如后品中佛赞叹菩萨毕竟不退转啊，或者说为他受记，将来你一定可以成佛啊。那么菩萨呢，他主要是想要从佛那边确认我修行是不是真的不退转的啊，我是不是确认将来一定可以成佛，他主要是想要知道这个功力如何了啊，并不是说真的，想要沽名钓誉，并不是这样啊。以是故求佛赞叹，非求供养。好，下面提到，只有佛一人能够如实的赞叹啊。行者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真实功德，所以请佛赞叹印证一下。那其他的人来赞叹不也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佛赞叹呢？啊，论主提出这个理由。其他人，其他众生，因为贪嗔痴还有三毒缚心，不能够如实的赞叹。为什么？有的人他有所偏爱啊，他有贪爱啊，对某人有所贪爱，他没有办法见到他真实的过失，只看到他的功德。那有人对某人有偏见啊，他嗔心，只看到他的过失，他的好处就视而不见，不见其德。那愚痴多的人不能如实见他的好坏啊，有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看成是好的啊。诸天世人啊，有的人虽然有智慧，三毒贪嗔痴三毒为薄，但是一样不能够得如实赞叹，还是会有缺失啊，因为他没有佛的一切智，还有烦恼没有断尽的缘故。二圣三毒虽然已经断尽了，也不能够如实的赞叹，因为他还有习气未除，而且智慧没有像佛那样的具足。 只有佛一人，贪嗔痴三毒跟习气永尽，成就一切智，能够如实的赞叹，不增不减。所以菩萨行者想要得到佛来印证来赞叹，知道他真实功德，不求于人称赞。好，底下万人又问说，诸佛应该很慈悲嘛，对众生都是平等啊，他怎么只对菩萨那么偏爱啊，独厚于他？问曰，诸佛出于世间，不着世间啊，他已经没有我所执的啊，是外道二人、大菩萨、阿罗汉啊，都是平等，没有差别，为什么只赞叹菩萨呢？论主回答，佛虽然没有我执、我所执啊，没有真爱的分别，于一切法心也不执着，不过佛怜悯众生，以大慈悲心引导一切啊，分别善人而对善人有所赞叹，那对恶魔啊，如果对恶魔在赞叹的话，哦，他本来想做坏事，经你这么赞叹，他一不做二不休啊，越做越起劲，那不是很麻烦吗？啊，或者说其他人一看，哎，他做这样的坏事，佛也赞叹，有的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当作一个学习的榜样，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佛赞叹呢，他还是会稍微考虑了啊。以佛赞叹故，就佛他对善人、对菩萨加以赞叹的话啊，其他的众生啊，就对菩萨起信心、起恭敬心、恭敬供养。那来效法他们的善行啊，修菩萨行之后，大家皆功成佛道。以是故，诸佛赞叹菩萨啊。好，再来问，那佛为什么要赞叹菩萨啊？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思考哈，我们反过来思考了，佛为什么赞叹菩萨？我们反过来想，我们是修菩萨行的菩萨，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佛赞叹啊？不要让佛呵斥啊！这是底下所提的啊，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啊。如佛于大众中说法，想要令众生入深深法，所以赞叹菩萨啊。菩萨帮佛来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啊。那佛来赞叹菩萨，印证菩萨所说所行，其他众生也跟着菩萨学，可以依着他而入深法。如萨罗波伦菩萨，这个在后面长毗菩萨品那边会提到，大乘96到98卷那边。再来，菩萨真属无碍而得佛所赞叹，所以要得到佛所赞叹，佛是如实的赞叹嘛，对不对？你真的值得赞叹，他来赞叹你啊！你坏的话就被呵斥了啦。那什么样的菩萨可以得佛所赞叹呢？菩萨真属无碍。佛赞叹菩萨言：这菩萨能观诸法毕竟空，亦能与众生有大慈悲。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有智慧观毕竟空，是不是对众生有大慈悲，有的话佛才会赞叹嘛。再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行众生忍，不记恨众生，或者说哪个众生对我们特别好，不会对众生产生爱染。再来，菩萨修法忍，能不能观一切法毕竟空而不生执着。再来，菩萨观宿命事，就过去的宿命，而不会堕入有始之见，也观众生入无余涅槃而不堕边见，不会堕入两边。再来，菩萨虽然知道涅槃是无上真实法，不过菩萨也能够起身口意的善业，虽然说最后 入无余涅槃，但是众生还不知道空法，还没有入涅槃，还在世间受苦嘛，所以菩萨还要起身口意业善行啊。虽行于生死当中，但是不是说在世间度化众生，跟世间一般的凡夫众生同流合污，一直在那边轮回啊？不是，他也身心爱要涅槃啊，就贪嗔痴能够远离。虽住三解脱门，关于涅槃啊，也不断本愿度众生跟善行，要修六度万行啊，要圆满佛的功德。像这样种种奇的功德，甚为难有，所以为佛所赞叹。再来，肉身菩萨能行六度，可以得佛所赞叹。菩萨也得在得无生梵之前，这是结业身生身还是肉身？那得无生梵之后，可以得法性生身啊。那这里提到菩萨还没得无生法忍，还没得无神通，还是生死肉身。不过他有大慈悲啊，能为众生内外所有所珍惜的，他也能够布施出去。比如说外他所爱好的器质啦或者是上庙的五欲啦，如意宝、出最上宝或者安乐国土等他也能够舍。就是安乐国土跟舍啊，不是说战乱之地啊，或者是很贫瘠的啊，那给你没关系啊。但是好的，他也能够舍。内是自己的身体、肌肉、皮肤、骨血啊，头目脑髓等等、手足等，像这样的能够生命的布施啊，这也非常难得，所以佛赞叹。如果菩萨入法位，得神通，行苦行不足为难。如果说已经得到法性生身了，这可以神通变化，这个没有什么苦啊。而菩萨这时候还没得无生法忍，还是生死肉身，还是肉眼，不过他的志愿广大，有大悲心，爱要佛道，能够行难行苦行之事，甚为稀有。所以佛赞叹。在菩萨持戒清净具足，他不会对于持戒者起贪爱染着，不会对破戒者起骄慢嫌恨气舍，不会对持戒破戒有所分别。在忍入一切诸法，毕竟不生，常空法忍。在精进，不修不习，不着不厌，对于精进与懈怠也能够做平等观，不会说我在精进，你在懈怠，就瞧不起别人，或者说执着自己的有精进相，菩萨那不会这样子。无量无边无数劫，勤修精进。在禅定，都欲受行甚深禅定，无所依止，于乱一定也能够做平等观他也不会分别说你的很善乱啊，没有修禅定我有修禅定比较高贵殊胜，他不会做这样的差别，轻慢别人即使不出定，也能够变化无量身，遍至十方，能够说法度人。照声闻的讲法，如果入定，在无觉无观的话，就不能说法，因为说法需要有觉有观呢。那这里是提到菩萨的殊胜，即使还在定中，也能够说法。这是禅定。以下智慧般若，菩萨行深智慧，观一切法不生不灭。非不生非不灭再来义非不生亦非不灭，非非不生非非不灭那就是对一切法都不执着能 惑诸语言心行处灭，就是言语道断了，心行处灭啊，不可破坏，不可取着。诸圣行处清净如涅槃，那也不执着这样的观法啊，连观能观所观都要观空啊，意义不默啊，智慧。分别诸法或者想要度众生的心啊，也不消沉，能以智慧而知饶益啊，像这样子菩萨是会为诸佛所赞叹啊。在菩萨还没得佛的受记，未得无生法忍啊，有时候所出生的地方有没有遇到佛，不见贤圣啊。不过因为菩萨有正思维的缘故，能观诸法实相。虽然观诸法实相，心也不执着啊，这样的菩萨，十方诸佛皆共赞叹。在菩萨听闻甚深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佛法啊，因为不可思议佛法很甚深呐啊，也是菩萨不是那么简单就容易得到了，那自己没有得到的话，他不会起毁谤的心啊，他只是想说啊，我智慧还赶不上。不过呢，他起清净的信要的心啊，不生疑悔。即使有魔假装做佛的形啊，来欺骗他，那菩萨也不会受动摇啊。那像这样的菩萨，信心坚固，对佛法信心坚定啊，也会为诸佛所赞叹。在有菩萨一时发心啊，中间有很快成佛的，佛也赞叹，因为他有大精进力的缘故。譬如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啊，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同时发心啊，由于释迦菩萨精进的缘故啊，超越九觉，比弥勒菩萨先成佛。再来，如果有菩萨具足菩萨事啊，所谓十地还有六度，十地是无所谓，是外智十八不空法等无量清净佛法，为众生的缘故啊，长久在生死三界当中而不证无上菩提，广度众生啊，现在他不急着入涅槃了啊，经常在世间广度众生，这样的菩萨也是为诸佛所赞叹啊。那么哪些菩萨呢？如文殊菩萨、回摩诘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辩及菩萨啊，是诸菩萨之上首。这个辩及就是普贤，普贤菩萨啊。这些大菩萨啊，超出三界啊，变化无数身，入于生死，教化众生的缘故啊，不证不急的证菩提，广度众生，也为诸佛所赞叹啊。像这样稀有事，都是从甚深般若波罗蜜而生，所以菩萨欲得诸佛称叹其名，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怎么样才能够为诸佛所赞叹？第一个他要好好学般若波罗蜜，要有智慧啊。再来他要有慈悲心，要有度化众生的悲愿。他要行众生忍啊，还要行法忍。那不急着入涅槃，要有精进。即使魔来扰乱，他不生疑悔啊。好，下面般若经继续说。菩萨摩萨他想要起一念就能够很快的到十方诸恒河沙等世界，也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那相对应的大般若经啊，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啊，他有多几个字，他说这里起一念到十方如恒河沙的世界是要做什么呢？ 不是只是去游玩而已啊，去那边主要是要供养诸佛，要利乐有情，他是要供养诸佛，见佛闻法，那另外呢要利众生。好，论的解释，菩萨得身通变化力，他能够做如十方恒河沙等这样的身，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一时能到，就变化无量身啊，然后同时到十方恒河沙等无量的世界啊。万人就质疑啊，如经说一坛之顷有六十念，如果一念就能够到一方恒河沙等世界都不可信了，那何况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啊？时间那么短，可是你到的地方那么多，那怎么可能呢？好，论主回答说，一神通力还有无生忍力啊，可以做得到啊。如经说五事不可思议，所谓众生多少或者业果报也是不可思议啊，造了业，那在还没受报，即使百千劫啊，这个业力不失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坐禅人力不可思议，诸龙力不可思议，诸佛力更不可思议啊，在这五种不可思议当中，佛力最不可思议。菩萨入身禅定，生不可思议神通故，于念当中就能够变到十方诸佛世界。如说四种神通当中，只有佛菩萨有如意，又快速又普遍，这样的神通。这四种神通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角注，先看角注135，如意通，如意通就神足通了，其中一个就是很快速可以到达别的地方啊。那这有四种，一个是飞行无碍，第二个呢，从远的地方可以把它移过来，令它很近，再来这个地方一消失，那个地方就出现啊。那第四，一念就能够到达。我们再看角注138，如意通有三种。一个能道，能道就是包括刚刚所说的那四种，第二个是转变，再来是胜如意。转变就是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啊，种种物能够转变。那胜如意就是外六尘，如果不可爱不净的，能够观他令净。那可爱的净的也能够观他令不净啊，像这样胜如意法，最后这个胜如意只有佛才有。好，这里所讲的如意通啊，主要是指快速能够到达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啊。好，这里举一个譬喻，如金翅鸟的鸟子啊，它刚从卵壳一出来以后，就很快能够从一个须弥山到另一个须弥。菩萨也是如此啊，因为无生忍力的缘故，破除烦恼无明确啊，破除烦恼无明的壳啊，马上一念就可以作无量身，遍至十方无量世界。再来，以智慧力能转一切法故，菩萨一切无量世的罪已经消灭了，以智慧力故能转一切诸法，小能够变作大，大能够变作小，这是从物质空间的来说，从时间来讲，能够把无量千万劫变为一天，也能够把一天扩展为无量千万劫。菩萨是世间之主， 所欲自在。啊，有什么愿不能够圆满的呢？啊，如底下举《维摩经》所说，以七业为劫寿，劫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单位啊。《维摩经》里面提到，就是为人现七业为劫寿啊。那大家以为说，哦，这个很长的时间过了，那你知道，只不过是七业而已。以是因缘故，菩萨成神通力，能够很快超越十方世界。好，因为这里论主举这五种不可思议来说明，但是外人他也很仔细哦，他说你算算这五种不可思议当中啊，是有佛不可思议啊，但什么地方有提到菩萨不可思议呢？他拿这样来质问啊。那论主回答啊，有时候是因中说果，有时候是果中说因啊。例如啊，一天吃千百斤啊，斤当然没办法消化了啊。不过这里指的是，因为你拿这个斤可以去换食物，代表说你吃了很多很多了啊。不掩食斤，这是因中说果。有时候果中说因，比如说你看到一幅很漂亮的画，那你推断这个画画的人是这方面的高手，这是果中说因。那菩萨是因行嘛，圆满的话就是成佛，成就佛果了，菩萨为因，诸佛为果。所以虽然说五不可思议提到佛力不可思议，当知以说菩萨。所以说一发意，想要一发意就到十方恒河沙世界，那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接着谈啊，如果一发声音能够让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听闻菩萨的声音啊，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同样的，般若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啊，他有多加几个字。他说：“你这声音哈，这声音传那么远啊，不是在讲说啊，什么东西好吃啦，啊，什么东西好看啊，或者是那个说一些八卦闲言闲语，不是啊。说这音呢是哪些？就是赞叹诸佛，教诲有情啊，其实是赞叹诸佛。”还有教诲众生。好，论的解说，菩萨得六神通，增长梵声相，可以过三千大千世界，能够遍至十方恒河沙等诸世界。那外人就问说，如果菩萨你能够声音传得那么宏广，那跟佛的音声有什么不同呢？佛音声也可以遍满十方啊，十方世界啊，好，论主这里回答，菩萨的音声有恒河沙等之数，而佛的音声所到无有限数啊。如密集经中所说，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啊，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啊，想要测试佛的声音到底能够传多远，他就用他神通啊，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齁。结果奇怪，佛的声音他还听得到齁。而且呢，若如对面，就好像在面前一样，声音还是很清晰齁。问曰，如果是这样的话，外人就提出质疑啦。既然佛的声音可以传那么远，那他就举出反证啦齁。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佛在某个地方说法，可是其他很远的地方的人如果不来到佛身边就听不到。何以知之？因为经典上有记载啊，什么什么从远地方来佛这边听法啊。如果说真的菩萨声音可以远播的话，假如我的声音可以远播的话，大家也不用远迢迢跑来会讲堂啊，对不对啊，你在家里就可以听得到了啊。那佛有这种功力啊，那我们 在家里不就可以听到就好吗？啊，为什么一定要到佛的身边才听到声音呢？嗯，好，论主回答：佛的音声有两种，一个是密宗的音声，第二是不密的音声。密音声先已说啊。前面提到了《密集金刚经》里面有提到声密、语密还有意密啊，语密，就密的音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不密的音声啊，那需要到佛的旁边啊，比较近的距离才听闻得到。另外有两种弟子。一种是出世的圣人，第二个是世间的凡夫。出世的圣人像目犍连等，他即使到很远的地方也能够听闻佛微密的音声，可是凡夫人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要靠近一点才听得见。复次，诸菩萨得入正位，他得到正性离生，离生死身，得法性真行，他有法性生身呢，可以见十方无量佛身及遍照光明，可以看到佛身，那也可以听佛六十种极远无量的音声。诸他菩萨虽然还没有办法具足像佛那样的音声，不过可以得到少分，于佛音声中普得其分。再来，佛菩萨音声有三种，一个是先世过去世有种善因生的因缘，过去有种下好的因缘，那咽喉当中可以得到微妙的四大，可以出种种妙好远近的音声，可以声音传得很远，这个是业报力。第二个是神通力，咽喉四大出声可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恒河沙世界。第三是佛的音声，常遍满十方虚空。不然就问啊，如果佛音声经常遍满十方虚空，那为什么众生听不到呢？如果经常遍满，那我随时都可以听得到啊，为什么听不到？论主回答：众生无量劫以来，因为他造了恶业了，所以没办法听闻。举个例子，世俗的例子来说，譬如说雷电啊、霹雳，这个很大声嘛，对不对？可是耳聋的人他就听不到啊。那雷声它是那么大，雷声无减啊。佛也是一样，常为众生说法，就像龙震大雷声，佛还是音声遍满虚空了，只不过因为众生罪垢的缘故，没办法听闻。如今世人精进持戒的话，于念佛三昧心得定的时候，那就不会有罪垢的障碍，他就可以见佛闻法，音声清了。菩萨于三种音声中欲得二种，欲得二种就是后面那两种，一个是神通力，让声音遍满十方恒河沙世界。第二个，菩萨也想得到像佛那样的音声，这两种音声稀有难得。第一种如业果音声，这个好的话，那种下好的因，那就可以得到。所以说菩萨想要以一音使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听闻声音的话，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